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呢，可以跟大家讲这个课题，叫和谐。首先呢，当我们讲这个和谐的时候，我们先让我们从我们内心里面问自己：和谐有什么好？和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好，那今天呢？为了给大家了解，和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状态，让我们先从心的探索开始。好，我们从心的探索，先了解从心第一个方面呢，从心的探索，和谐的心它有些怎么样的成分？好，我们看它52种心所，在我们佛教里面呢，在阿毗达摩里面有讲解52种心所。首先心所是什么？心所是心的状态。那心所跟心又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就好比水的状态跟水的关系，水的状态跟水可以分开吗？不能，对不对？水的状态当然是来自水，比如说水有色彩或者没有色彩，透明或者是有颜色，有没有味道，有没有形状，也有哦。比如说如果是浪花，那是一种状态，对吧？那如果是放在一个杯子里或者放在罐子里，它的状态都不一样，因为那个容器都不一样，这是水的状态。那心的状态也是一样，这个心的状态我们叫做心所了。好，那我们看看这52种心所在阿毗达摩里面。首先有13通一切心所，等一下啊，通一切心所就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一种心都可能有的心所。好，在这十三种通一切心所里面呢，所有的心都可能有的心所，有7种心所呢，是边一切心所，就是所有的心，不管你是哪一种心，它一定会有的心所，这个叫做边一切心。第一是接触，心一定有触什么？触它的目标，眼睛眼视，它就会接触到色彩，一定会有目标，一定有它一定有触到什么？触到声音，鼻视触到什么？一定有这个触。心一定有接触的，它有的目标的，心不会没有目标的。睡觉的心都有目标的，睡觉的心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在深睡的时候，我们的心的目标是什么？深睡完全没有梦的时候呢，那个心我们叫有分心。如果完全没有梦，那么这个有分心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过去式的目标。过去是临终的时候出现的目标是什么？那个目标取的那个目标，比如说假使说你现在投身做人，有3种啊，业相去向，我们只讲一种就好。假使说你投身做人是因为你过去是做布施，布施什么？可能布施花，供花给佛。假使说，那么呢，假使说出现的是业相，就是那个供花给佛的那个影像吧，佛像或者什么那个场景吧，然后呢，这个 如果说它出现在你最终临终的时候，要你死的时候它出现，那么呢那个目标出现了，最后一个起的那个目标，然后那个它又在升起，然后呢它造成我们这一生投生的时候呢，你的投生的第一个心，那个果报心，跟你深邃的时候的有分心，跟你这一生临终的时候的最后一个心，死亡心，它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过去世的那个最后出现的那个心。好，假使说那个心是供花的时候有快乐，那你这一辈子的这个果报心，这个有分心、结生心、死亡心，都是有乐受的，所以也是有喜的哦，有喜还有乐受的。所以呢，连深邃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有目标，只是这个目标你不知道啊。你要在你观在修观照的时候呢你能够观到这个心的时候，那你才会知道当时你深邃的时候你的心的目标是什么，平时你是不知道的。其实呢，这个深邃的时候的心在现在差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当你的眼睛看到东西的时候，眼门心路过程跟耳门心路过程之间它又有一门心路过程，一个心路过程跟另一个心路过程之间，它也有很多这种有分心。这个有分心用果报心呢是也有的，它也有目标，只是你平时不觉察的，这个是要在修禅的时候观照才会观到的。好，所以呢就是说心一定有处，所有的心，果报心、造业的心、树心，它们都有处。那受也是一样，所有的心都有受的，都有受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都有的。好，想，想是什么？每一个心事都有想，这个不是想东西的想，想东西是心路过程，很多心路过程才完成一个念头这个是，这个很亮这个念头，这个很亮，这个都是要很多很多心路过程才完成一个念头，这个灯很亮，这样子。所以但是呢一个心事就有想，这个想是什么？这个是三呀知觉，你没有知觉你的心不会取，不会知道目标的，这个想知觉。所以不要把它误解成想东西的想，它是三呀想东西的想，它是有赖于我们心路过程很多的 vitaka vichara 寻思，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好。所以这个想是知觉，思是像动机吧 Chetana 都有的，你的心要取这个东西它也有它的一个这种动机。那造业的心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个思。好，一境性，一境性就是我们定力的修定的主要的心的状态，在那个安住稳稳的取一个目标，当你定力产生入禅定，这个一境性是起关键性的目标，一个个大很强的。那么平时有没有一境性？也有的，你没有一境性你就不会知道东西了，你看样东西你的心安住，那个安住本身就有一境性了这一境性明命根，就是精神的命根那个生命力了，可以这么说我们心的一种算一种扮演着我们的心的生命力的那个成分，这个是命根。命根为什么要讲命根？有一种叫做色命根，就是我们色聚里面呢它也有命根的成分的。所以命根强的人，他的身体的能力这天生就是强过人的这是一点这个。但是呢我们现在指的命根是精神的命根，色命根是色法身体的命根，命根是精神的命根。所以命根强的人呢，他的心天生就比人家强的，他的生命力就比人家强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这个人的心很强很强，往往有些时候是别种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命根。好，作意就他会注意到东西，心一定会取目标，他会取目标就会有作意。好，这是七种偏一切心。所以所有的心都有这个和谐的心，不和谐的心也都有，这七种都有的。好，所有的心都有的。好，我们看下面的。好，第六种是杂心所。杂心所呢就是说 有时有，有时没有。啊，有时有，有时没有。变一切心所呢，是任何时刻都有，你睡觉也有，发梦也有，任何时刻都有。那杂心所呢，就是有时有，有时没有了。好，寻呢，就是心在导向目标，投向目标的那个成分。思是好像那个心会贴在那个目标，这个他们做的比喻就是好像如果那个蜜蜂看到那个花啊投下去啊那种状态是属于寻啊，看到那个花贴在那边绕啊，那个是思，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啦。其实心没有办法这样拆开来讲的，它是一体，所以有寻有思。圣解呢，圣解就好像能够确定。决意这样子的成分，那个心有这样的力量，所以决意强的时候呢，这个圣解这个心所会特别强，就是决心比较强的时候呢，这个圣解就有了。对，这个，所以它不是一直都有的，寻思二禅就没有了，平时都有了，很多时候都有。想东西比较强的时候，都是寻思在起特别的作用，心在，找目标，在跑。那圣解呢，是有决意的时候呢，你的坚定决意的时候呢，它就有了。其他时候呢，懒懒散散啊，或者是模模糊糊啦、啊，或者是犹豫不决啊，这个时候圣解就没有了，或者不强，没有了。然后精进啊，那个心有精进力就有活力，心越有精进力就昏沉了，啊，昏沉睡眠的时候呢，心就没有精进力，心有精进力的时候，它就不昏沉。所以你要知道有这个心有没有这个状态，看如果你昏沉的时候，肯定你的心是没有精进力，啊，你如果是心有精进力的时候，你就不昏沉，哦，好，喜，那这里呢，常常我们会混在一起讲喜跟乐，其实呢很准确，修阿毗达摩修行的时候呢，乐受是乐，是属于感受的，喜是它独特有的一个心所，一种比较活跃的心所，会喜欢目标，欲。要，啊，这个是有些时候有这个欲，愚痴的时候呢，模模糊糊的时候呢，像呆呆的时候呢，这个欲就有些时候它就不升起了，啊，这个欲，让我们奋斗的心是这个欲，很多人把它误解，这是很难，有时候中文的名词，有时候我们贪欲的也讲这个欲，其实这里指的是真的，贪欲的是罗巴，所以呢，像你们要来听法。你们肯定有欲才来听的，那你们有贪吗？没有，对吧？听法就是来听法嘛，很单纯，听法没什么好贪的。所以这种欲，像我们奋斗、勤力、修禅，这个欲要强。欲不强，等一下一点点挫折你就不干了，就不要了，就放弃了。所以这个欲，好。那当我们讲和谐的心的时候呢，通常寻思啊，圣解有些时候，那个和谐的心，它可以，也可以有，也未必说一定要这个因素。精进的心也不一定说一定会有的，但是呢，基本上呢，OK，通常我们有一个努力去保持和谐，有些时候会有的，喜悦啊，比较可能。通常呢，我们和谐，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时候呢，那个心有和谐的时候呢，它比较容易跟这个喜相应，比较容易升起喜悦的心。如果是不和谐的心呢，就这个喜悦的心就不容易升起了。因为不和谐就，等一下我们再看，有一些心是在你不和谐、心不和谐的时候升起的。欲，好，那边一切不善心，四种边一切不善心。边一切不善心呢，就是只要你的心不善，它一定有在；只要你心升起不善心，它已经有在。好，痴心、无嗔心、无愧心、调举心，调举就善乱的心，无嗔心。Moral shamelessness，就是没有羞耻心了。就是说你不管这个不好，我也不在乎，不好就不好了，就是这样了。没有觉得它， 没有觉得哎，这个不好，我们不要，不好就不好，不管了，啊，这种就是无产人，无鬼，你跟他讲有果报，这个人家会报复的，你做不好，人家报复的，你对人家不好，人家也会对你不好，不管他，啊，或者是这个有果报的，不管他，啊，这个就是无鬼的心，就是对果报恶的不好的东西没有那种，没有那种畏惧，这种畏惧不是，就是说，不怕了，天不怕地不怕，他们讲的那种，无愧，调举善乱心，那种善乱的心，啊，通常所有的不善心都有的，都有调举的，他的心是不安逸的，不平静的，那不和谐的心呢，通常都有的，都有的，不管，就是。对不好的东西有一种，福建话叫做不差吧，这样子，都有这些，都有。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有三个心所跟贪是相应的，所以跟贪主的。第一个就是贪本身，你对事物的贪，贪本身抓取，贪的特征就是抓。有些人讲我不是很贪，但是他抓，抓取本身，他的特征就是这样。像嗔恨是排斥，贪是抓取，嗔是排斥，他的那个心的状态特征是这样。然后呢，跟他相应的是邪见，我见，跟相应邪见，特别是我见，我见这是我见。然后还有一个跟贪主相应的是慢心，傲慢。傲慢心，我比你好，我跟你一样，不输给你，和我比你差，自卑，都是属于这个慢主的，优越感，我比你强，我很好，那我有能力布施，你没能力布施，我跟你，我的布施跟你一样不差，你极好，我也极好，这，然后呢，我输给你，哎呦，你布施这么好，我自己感到自卑，我没有，这也是，慢心，然后这个嗔。嗔就是排斥了排斥了。嫉这个是属于嫉，是妒忌的嫉，妒忌。你看到人家好，你不爽，不能够看到人家比你好，或者不能看到人家好，所以妒忌，这是属于嗔主的。悭呢，就是吝啬了，这个是吝啬了。而且好的东西不可以看到，不要去给人家，不要分享，以免利益到别人，这样子。这是自己要把什么东西是不吝啬不能够把好的放下去这样子，恶作懊悔了，恶作就是懊悔，懊悔就是你做了坏的事情想起升起恶作懊悔，然后呢，该做的好事没有做，也会懊悔，这也会懊悔，这属于恶作，都是属于嗔心主的，然后呢，一种是昏沉，睡眠啊，这个你不要去分了你去分昏沉睡眠呢，你会糊涂了我们就是它是一种就是昏沉的，一种是指这个心事，一个是心所的那种惰性，这个你就是知道昏沉睡眠就是心的那个惰性弱的状态就好了，这个是观察的时候才分得更细，一个是纯粹只是吃的，那就是疑了，疑了，这个是吗？这个不是吗？好像对吗？不对吗？那个是叫疑，它是属于这个的，好。当然有一种是智慧的了，智慧的探索，这个对不对？然后去探索。因为这个可能有疑点，你去探索，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可以是智慧的，这个是在《接纳魔经》里面佛陀讲的，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因为你不懂，佛陀讲这是 OK 的，因为你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清楚，你因为有不清楚，你去探索，那个不是那种我们讲的疑，那种不是这个不是不善的，我以前我们讲这个不善是心里面懵懂，不确定。迟疑这样子，那 OK，那我们看别的。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标题，19种编译阙昧心所。对， 十九种变异性美心锁，就是如果你的心是升起善心呢，这十九种都一定会有。那这很特别，你看它善心它比较强的，它有很多很多特征是不善心是不会有的。那这是十九种美心锁。好，这个呢就是第一是信，信，也可以讲是信仰的信，也是它。其实那内心有一种，信心也是属于这个的，念啊，这是正念，分明了了分明正念，记得目标啊，这是属于善心的。禅跟愧跟刚才无惭无愧刚好倒转回来，它就是有禅是会有羞耻心，就是不会要不好的，对的不好的是不要的，要好的，觉得这个是有那种觉得不好的东西是羞耻的，是不好的。愧心是对不好的东西是有那个果报，不会是喜欢好的东西，好的这个东西因为它有好的果报，这样。所以禅是属于比较属于美德性的吧，就是自发的，这只是因为有道德的人呢都是这么做的，我也这么做啊，这样子。那愧心呢比较属于你知道自然界的法则，好的有好报，坏有坏报，那你自然的升起这个愧心，这是跟针对因果的。好，无贪，当然这些心所你要了解的更细的话呢，你要从十那个佛教的那个探索方式，就是四种学习方式，它的特征，它的作用，它的现起显现，还有它的均因，所以这个四个方式来探索每一个心所呢，才探索的比较透彻。我们这个是大略的带过去，好，无贪无嗔，心里不，你这善心都是无贪无嗔的。然后呢，中舍性，中舍性呢是一种舍的状态，但是它是一种平衡状态，平稳的。所以善心它只是有它自己的平衡平稳的成分，它产生。然后身清安心清安呢，这个是心所，怎么会指身体呢？这个是身是指其他的心所具备清安的成分，心是指心事具备清安的成分，所以是这样。所以其他的心所的清安就是身清安，它本身就是属于一种心的状态，就是说所有的心所，其他的心所如果有清安，那么呢这一个所有的心所的清安本身就是一种心所然后呢心事，就是心事的清安，基本上呢这个是细分的，这是你在观察的时候呢才能够做到这个细分。一般的人呢你没办法细分，你就是身心清安，你觉得心安，我感觉清安就是清安，因为它都是一起来的。所以这是修观察的人才有细分的可能性，普通的人是没有办法，在普通的时候清安就只是清安那就好了。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带过去一起讲，轻快，然后柔软，轻安轻快柔软，所以善心都是有柔软心的。所以有些人如果是很硬很硬的那种善心呢，其实有时候搞不好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善，但是心里面是没有升起善心，所以那个果报也不好的。所以要记得这一点。有一种人叫做执善，他很执着很执着，他为了善他要杀人，为了他要怎么叫做对的，其实呢他的果报也不好，他以为是善，其实那个心不是善。所以我们从心所上来看善，是从因果上看善的。真正的善它是会带来好的果报，如果没有，它只是表面好像是善，但是呢那个心没有善，它就没有善业。不是说你做了一件好事你以为一定是就是好事，心不在对的状态它就不对了。好，色业，善心它是有色应性的，它本身是有一种色应性的。所以一个人他的善善都很硬啊，完全没有一种灵活性，那基本上是很麻烦的。到底那是善吗？那也是说，特别是固执，有一些人他觉得他固执，他觉得就是他的善，其实不是的。所以他要说和他讲我一直坚持那些什么善，但是呢他又得不到好的果报，他就会觉得哎呀善没有善报， 其实他不知道，他那个时候他心不善，他自己心在折腾自己，他以为是善，所以要记住这一点。练达善心呢，好的心呢，因为编一切美心所嘛，所有只要是善的心都有的成分，所以呢，练达那是要 proficiency， 心就是简单讲，换句话就是有能力了。那心就是一种有能力的心，然后呢，还有是正直，所以没有一种假滑的善，心一定要有正直，正直。当然有一种正直是要装出来的正直，啊，他要装出来他很正直，他就是要表现出，不对，不同意就是要骂你啊什么，装成的正直，其实心已经不正直，所以要小心一点。正直并不是表示要很硬的直直来啊，撞到人啊，这样子才叫做正直，不是的。有些人他为了装正直，天天去伤害别人，然后就撞别人，然后让你跟你讲，我讲话是很直的哦。其实那心已经不正直了，是装出来的正直。所以真正正直的时候，心会，它有那个柔软，它也有正直。还有三离，正语、正业、正命。正语就是，这种东西，它特别是什么时候升起？当你已经触动要去讲一个不该讲的话，要撒谎或什么，你约束，不要，退回来。这个约束是正语。当然正悟的时候的正语就是另一种的了。正业，你要去，比如说你要去杀，但是你想不可以，这个是不可以的，我守戒，这个正业它就升起了。正命，你要从事不对的东西，但是呢，有或者有一种勾引的力量逼你，让你去做从事不对的行业，但是呢，你觉得这是不行的，我不该这么做，人家要我贪污，我不该去贪污，然后你就是升起这个正命三离。三离还是个别升起的了。好，二无量，悲和喜，喜跟随喜是有关系了。随喜是一个喜无量心的一个特征，一个这样子，其实指的是喜无量，喜无量心。喜无量心就是如果你看到人家好，你希望他的好不要失去，这是属于喜无量心。随喜是产生喜无量心的一种方式。当你看到人家好，你会想杀毒杀毒杀毒。当然你会杀毒他，你就不会希望他失去这个好，对吧？所以就是，所以变成有些在解释这个喜无量心的时候呢，他们也用把这个随喜，用这随喜来解释。那随喜是指那个看到人家好，不要希望杀毒赞叹他的好，然后的这个叫做随喜。然后呢，那个喜无量心是那个心希望他好不要失去，所以这两个都是在一起的，是这样子。所以悲悯和喜。那么慈呢，等一下，慈是属于乐受的，乐受主的。当你升起慈，希望人家好的时候呢，他把它归纳在乐受，所以没有特别把它标成一个心所。舍也是属于这个乐受的，这个舍受里面，所以是属于受心所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慈悲喜舍里面呢，那么只有这个悲跟喜是特别的一个心所。好，痴，无痴，但无痴就是智慧了。所以当我们心里讲无痴，它就是指慧，所以也可以讲是慧根，也可以讲是无痴。所以当你看到经里面讲阿摩哈无痴，其实也是指般若，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回到来，当我们的心和谐的时候，我们具备哪一些？你们可以说吗？心里面有一种，我们先讲和谐，我们不要把它讲成只是人与人在不吵架，我们要讲那个和谐的心。当你明白和谐的心，你就会再来讲行动上的和谐，那就不一样了。和谐的心具备什么？偏一切心一定有的吧，对吧？这个一定有的，所有的心，善心不善心都有的，所以你就知道了。触受想思一心性明明根作意都有的，寻思有吗？ 有了，通常的心，思考啊什么啊都有这个寻思，通常了，二禅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都会有了，圣解有没有？确定决议，可能有吧，圣解它的确定可能有吧，但也不一定哦。比如说你静静，你就在那边，心里面就是很安然，那个是也是不一定是有这个圣解，但是它就是。就是，平静，清净也不一定说了，但是说可以有了，好，喜通常都是有了，但是也可能是舍的，也可能是舍的，欲，那就要看了，有些时候你要去怎么样，所以呢，这个是有些时候生气，有些时候不生气，这个是有它的不确定性，好。那和谐的心是没有这个不善边决、不善心，这个也没有贪，也没有痴，也没有这些都没有，肯定的。因为善心升起的时候，不善心是不可能升起；不善心升起的时候呢，善心是不可能升起的。所以有一些心所是不会同时出现。好，所以19种没心所有没有？肯定有，对吧？和谐的心、好的心，那是肯定有的。19种没心所。啊，当然也有人说，我现在他这个人，在那边发呆，我也很和谐，但那个不是我们指的那个人，他只是发呆了，不一定是说是和谐了，那他可能是掉入痴心里面了哦，傻傻笨笨这样子，那是痴心了。我们讲的和谐的心呢，不只是说，你不吵架而已，那个心里面有一种平静、安然、祥和，有正念、有醒觉，那应该是属于这个的。好，那正与正业正命就要看了啊。如果你当时有这个业数的时候才会有了，如果没有那个业数的时候，没有那个状态诱惑你，让你去犯错的，有些时候那个心是属于那个，是为了要守戒，为了守正义或者是正业或者是正命，你不犯啊，这个是才有的。然后悲心就是看到，有些时候和谐，他有些时候升起悲心。有些时候没有，有些时候喜，那不和谐。等一下我们再回到来的哈。然后呢，慧根，通常比较有了，因为要和谐呢，通常需要一些智慧的，但有些时候你是纯粹只是一个善心，没有升起慧也是可能的哦。好，那不和谐的心，让我们看看，不和谐的心是怎么样的，可能。这7种一定有的哦，7种边缘觉心也有，然后呢，再看寻思寻有了，通常寻思你不和谐，你又排斥什么都通常都有的，有些是圣解也可能很强的，很决心，我就是不要跟他合作，我跟他不共戴天，那可能圣解也可能很强的，然后精进，也是可能奋斗的，也是不和谐，去分裂人家的时候也很努力的，很努力的去分裂人家，去讲两舌离间。这个时候也可能很努力的，喜有没有人做坏事很高兴的？我不知道了啊，他可能这个不和谐的时候，他是要贪求某一种从不和谐中达到的目的，有没有？有没有一些政治人物啊？他就是在搞那个种族观念的时候啊，他是其实那个时候他未必是仇恨哦，他那个时候可能纯粹是为了贪求他要的结果。所以他那个时候，所以他在讲分裂的话的时候讲得很开心啊，然后他在讲那种离间的话讲得很开心啊，让人家种族不和谐，那也有可能有喜了哦，有可能了哦，欲很强了哦，有些时候可能了哦，所以看他当时的心的状态是哪一种状态，所以这个讲不准，就看他出哪一种，好，然后接下来吃，肯定有吃心的了啊，吃是什么呢？他就是，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圣地了，不知道因果了，这都是一种痴了。然后活在一个自我的话，那个我都是有时候有一个我见了，那个就有这个邪见了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就是痴有了，就是有这个，对是圣地，对因果不了知啊。无惭无愧了啊，没有羞耻心肯定是了，然后没有亏心肯定有了，没有不怕因果了，这个心就是很敢做了，就是 不故意谢了，你跟他讲这个东西不好，他才不怕，这个无愧，最近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去一个高山上有一个湖去走那个湖，那湖边都是很多人在钓鱼，让他吓得悟空，就跑去跟他讲，哦，如果你去钓鱼，看看那是什么，哦，是啊，他就笑笑。如果，笑笑，继续钓，这种是什么？也是我当时在想，他是什么心？是痴心了，没有禅心，没有亏心了，跟那个，他就是继续要做了，那不懂有因果了，不懂果报了，就是这样了。那个心啊，也不能安住在善了，就是他心不安宁了，要寻找一种所谓的怎么样了？其实那个心啊，不能安住在善法了，这也是一种调取，他那个鱼啊。但有些人他有人给我钓鱼，他讲我根本没有贪那个鱼的，我也没有杀他的，我没有伤害他，我钓他起来过后就把它放回去了。真的，美国很多人这样子钓鱼的，所以他以为他没有做罪恶，他讲我只是玩而已啊，我只是想要做一种消遣。他钓起来了过后呢，他马上把鱼丢回去。哎呀，这种东西我们不懂什么业了。以后可能就是，可能他的果报，人家喜欢玩他了，玩了一轮，玩得他很痛苦。但是人家我又没有伤害你啊，但是可能是这样子，有没有？所以如果以后啊，你以后假使这个是这样讲了，假使说有一天你发现有人把你玩弄了一轮，然后呢，其实也没有真的伤害你，然后呢就是很过瘾，然后呢你又很痛苦，那可能你要检讨一下，可能我以前就是像美国人钓鱼这样子，真的有人这样子跟我讲的，钓了是丢回去的，我没有伤害他。但是你想那个鱼几痛苦，对吧？勾到都是痛的，你讲不痛，然后他钓起来，他在挣扎，他看得很过瘾，他在挣扎。他讲，哎，我不再伤害你没关系，这个丢回去，其实也够惨的。所以不要搞这种不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子钓鱼的哦，他不是为了吃，他就是为了玩，也是邪见啊。也是无知，也不会将心比心啊，所以他，所以和不和谐有很多种情形啊。有些时候是纯粹我嗔恨，我恨你啊，那个是不和谐；有些时候是为了要得到一些利益，制造不和谐，也有的这个贪。像有些政客就是这样，所以我是当看当时哪一种心升起了哦，所以是贪心升起。有些时候贪心升起，通常有些时候都是有邪见的啊，因为他为了他自己的自我。或者是如果是不是邪见的话呢，可能就是贪慢。邪见跟慢有时，它不生不同时升起了，但是不然就是慢，贪它有这个魔慢，等好，然后再看下面，另一种不和谐是因为嗔心的因素不和谐，嗔恨、讨厌，就是不爽，看到你就不爽，或者是，不和谐是因为你比我强，有没有？有没有？你比我强。然后说你要比我强了，不行，有没有？现在从国家层面都可以发生这种事，有没有？他们搞贸易战争，其实就是哇，你这样强，其实他不是在想能不能我也强一点，那你强，我自己努力，那就和谐了嘛，那就和谐了嘛。你强是你的事，那我看到你强，如果真的要正面的竞争，就是说，哎，我也要努力的，看到你这么努力。看到人家很勤奋读书，我也应该勤奋读书。这个未必是妒忌哦，未必是这种思想。哎，受到人家的激励，像佛陀时代就有一个比丘，他就是他开始他是一个居士，他就是看到了佛陀，他就去跟佛陀他去守五戒。哎，他的朋友很奇怪，他真的很有感染力。他身边的朋友啊，你守了五戒，不行，我们也要守，跟着他是首领嘛，跟着他守五戒。他讲，你看。我守五戒，我是首领，大家都一样守五戒，我应该做得比大家更好。他也不是骄傲哦，他只是觉得我作为一个首领，不能够只跟大家做一样，我应该做得比大家更努力一点啊。结果呢，他就守八戒，守八戒，他朋友讲不行，我们的首领守八戒了，我们要像他一样学习，我们也要守八戒，就守八戒了。然后他讲，哎呀，大家是守八戒。我应该做得更好，他就出家去了。然后其他也跟着他出家，然后他勤奋修行，大家也跟着他勤奋修行。结果呢，成了阿罗汉，大家也成了阿罗汉，好不好？是不是有吝啬、妒忌？没有，这种是好的。 所以有些人不懂，人家勤劳你也跟他勤劳，你向他学习，你是妒忌他或者竞争，他们这样子讲，其实不是。如果他都能够共同进步的，他不可能是不善心的，不善心呢还是阻碍你进步的，所以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呢，如果你是像那种啊，你看到你首领你跟着他进步，你就他跑快你跟着他跑快，还是和谐的。但是另一种是竞争型的，他好不行我要想办法阻碍他，哎，那就是不和谐了啊，是不和谐的。所以这里要记得这一点。然后呢，好的东西不要跟人家分享啊，这个也是不和谐的啊，这个不和谐。等一下我们看经里面佛陀怎么讲，是有关系的。才要和谐的时候呢，很重视的是分享。你要和谐，要懂得分享，不分享很难，你就有吝啬的成分了。好东西不分享就吝啬了，或者是分享给你次品，不好的东西，我自己拿好的不好的给你，啊，这也是也是不好，好，恶作懊悔，这些。他但是没有太直接啦，但是也是会有，然后混在睡眠比较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啦，有些时候跟不和谐，乙有些时候会的，乙有的，你像乙古时候两个比丘，一个比丘他怀疑他的朋友的美德，他一疑他们两个就不能够和谐，不能做朋友了。其实他自己也很苦，后来经里面没有记载他修行成功，反正那个被疑的那个他发愤图强，发愤图强修，那一次成阿罗汉，是这样。所以疑，人与人之间有疑也是不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语言局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总要做一种致辞，邀请别人来批评我们，就是说达德们呢，如果你看到听到或者是怀疑我有什么过失，请您指正。我们会讲三刚班的巴瓦雷米的德纳瓦斯德纳巴雷桑卡亚瓦巴雷桑卡亚瓦一，请你指正。所以这是一点啊，所以有些疑也会产生破坏和谐。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重视，就是在圈子里面坦然交往啊。如果是心里藏在心里，哎呀，他不可以。有些特别是什么情形会有这种疑的情形呢？有一些人很小气，不给人家讲。你知道你讲他，他会反抗。可是你心里就怀疑了，就觉得他不对，他这样子不对，但是你又不敢讲啊，就是心里就疑，这个也是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我们大家要破除疑，要让我们没有这个疑不和谐的因素，那通常就是最好呢，我们也要能够有那个胸怀，允许人家指出我们的错。如果不让人家指出我们的错，或者是把他的疑虑指出来的话，哇，然后你怎么可以怀疑我，那你一这样子讲，把人家的怀疑压下去了，那以后呢，那人家连疑你，把疑藏在心里啊，那个就不和谐了啊，这是一点。所以这个就牵涉了沟通啊等等的，能够破除了疑。好，所以不和谐的心呢啊，通常都会跟一些不善的心相冲。所以当他不善心升起的时候，你看这人那个十九种没心手就没有了。所以呢，如果你不和谐的心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了勤安勤快柔软色业练达正直。让我告诉你，这六种因素是修止禅跟观禅的关键，很重要的。你如果有这六种因素，你专注呼吸很容易专注。如果你没有这，当然善心都有了，只是强跟弱都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你这个六种因素轻快轻安柔软色业练达很强，那你修禅的力量就很强，专注呼吸的力量就很强。如果这六种因素比较弱，不要讲没有，善心都有，弱你专注呼吸的力量都不弱。所以这是一点，所以不和谐的心就破坏了这个。所以我们就先要认清楚和谐，你要知道和谐是什么，你要先明白和谐的心是什么。如果心不和谐，那就很难展现在外头身口意，身口的和谐，意不和谐，身口就不容易和谐。 所以意要和谐，那意要和谐，你要看到意和谐的价值，你的心才会倾向于这种品质。但是不容易，怎样不容易？我们一步一步讲过来了。好，我们知道了和谐，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和谐重要，对我们的修行重要，对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但是为什么常常我们会做不到呢？因为我们的私心，因为我们的一些私心，或者我们的惯性，或者少了那个宽容、原谅、包容，因为我们的那种密集思想，认为他过去不好，未来就不可能好，或者是永远不好，或者是常见，啊，这些都是让我们抓住。当然，在时间很短，没有办法跟你讲三种秘籍、四种秘籍。所以，这个三种色法的秘籍，四种心法、明法的秘籍，如果你懂这个秘籍是这样，你就认为啊，这个是一个秘籍是板块了，就是它是一团呢、啊，就是好就是全部好，坏就是全部坏。啊，有时候我们战争，我们即使是人家曾经对我们好，但是他一对我们不好，我们觉得，诶，他以前对我好是虚伪的，所以还是板块，人就是好人、坏人这样子来归纳，这也是让我们很难和谐的，或者是永远都是好，或者永远都不好，这也是苦。你以为一个人永远要好，但是他有些不好的时候，你就排斥他了。其实，人他就是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啊，这个当然要讲的时候要另一堂课了，讲观禅，我们才能够讲进这个层面。啊，一般的人如果没有懂这个，他是不容易的。好，所以这也是造成我们不和谐、私心啊，造成我们不和谐，还有一些主要的不和谐的因素，让我们从佛陀的经里面呢寻找启示。从这部经我们得到一些启示。Biku aparihaniya dhamma, biku aparihaniya dhamma, 翻译成中文就是比丘不衰退之法。在这个比丘不衰退之法里面呢，佛陀里面有蛮多跟和谐有相关的。好，第一是什么？这是我们客诵本里面也有的，你们可以看到吧？啊，客诵本131面就好了。好。啊，你看啊，开始第一个啊，气种不衰退之法131啊，后面第二段，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时常聚会，很多人来聚会，这个是为什么啊？也是机会才会认识嘛，才会相识，才会一起做事，一起共事啊，这是一个因素。第二啊，直接集中到和谐了，3个。只要比丘们和谐的聚会，samaga，和谐，samaga，se 这个 samaga，这边呢，看到吗？samaga，和谐，所以只要比丘们和谐的聚会，和谐的散会，和谐的处理僧团应做的事，啊，就是你做的时候呢，在一起也和谐的聚会，和谐的散，和谐的一起处理。佛陀要我们不只是真正的和谐，从形态上也要和谐。所以，我们僧团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僧团跟大家坐在一起，不可以坐得太远的。你没有看到我们每次僧团巴迪摩嘎都坐在一起，很靠近的。这个手人与人之间不可以坐超过这个距离。啊，你让你看他坐的，我不要跟他坐在一起，他就会心里就为什么你不要坐得太近？为什么坐远？有时人业不好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起疑心。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巴士上座位的时候呢？坐在前面坐了，你就要下一个看到你的，除非你有特别的原因，你要跟他谈话。哎，等一下啊，我要跟他谈话啊。如果是没有特殊的原因，通常我们喜欢就是来了就坐，来了就坐在旁边。但是你又不要坐在旁边啊，就不和谐了啊。大家觉得那个前面有些时候前面后面的坐，偏偏前面一个人呢，不要他就冷落。哎，为什么每个人都不要跟我坐在一起？他的心里就不和，那心里就不好过了，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不要有这样的公众行为，不要这样子。和谐的机会，和谐的善会，和身体语言也要对，佛陀也重视身体语言的。好，然后呢，不要立威力之戒， 不费以力之戒，依照以力之戒来遵守啊，不要随便改。因为呢，这个东西呢，佛陀才有这个智慧处理，你没有智慧，你自己去改，自己去变来变去，这很麻烦。所以这个是一点佛陀要我们这样。然后呢，敬重恭敬敬重尊重敬重礼敬长老比丘啊，就敬长辈。我们的出家人的长辈是以出家龄来算的，沙弥是以年龄啦，夏利是以年龄啊，这是有他们的原因啦，我们就不讲了。好，所以呢，比丘呢是以出家龄为计算，他有这个原因，佛陀要我们敬重，这是我们的一种管理学内部的一种主哲学，敬重。所以呢，那其他的是讲到我们要怎么相处啦，一起集合啦，然后呢，不要去，这个是要增强我们的善法，不是跟直接跟和谐有关系，是要增强你的善法。好，但是跟和谐有另外一个好像是有帮助，但是却没有帮助的东西是什么呢？诸比丘，只要比丘们不喜爱成群结伙啊，不要跟在一起，不乐于成群结伙，不热衷于成群结伙，就可一起比丘们增长，不会衰退。啊，这个是刚才讲的是聚会是什么？我们有三嘎的仪活动啦，僧团的活动啦，卡提娜啦这些，啊，这些是聚会。平时没事情，不要喜欢搞小圈子。这个成群结伙基本上就是要搞小圈子，混在一起啦，搞的这是不好。这个对和谐其实也没有好处。啊，就是有派啊，分派啊这些，那就没有好处。好，你看啦，接下来还有没有恶朋，没有恶友，没有恶伴啊，就是说呢，啊，你不是说和谐吗？和谐不是要跟他们跟大家和谐，不是交朋友？不是的啊，在这条明白啊，佛陀讲讲和谐，等一下我们到后面你就知道，它有和谐的根据，不是乱乱和谐的。不是去跟强盗和谐的，但是呢，不跟他在一起，难道就是一种不和谐的心吗？是排斥心理吗？不是的，他也是智慧的选择，不是排斥心理。不是说你看到强盗就没有慈悲心，就排斥，不是的，这是智慧的选择，不要交往，不要碰在一起，除非你有能力度他。OK 啊。那接下来呢，其他的就是有信心，有禅心，有愧心，有多闻心，有精勤心，有正念啊，这些只是让善法真的有智慧，这是让善法升起，它不是直接，但是也有间接的帮到和谐。还有念觉知、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这个是气觉知。气觉知呢，这个也是让善法增长的啊，当然有帮到和谐的，但是不是它不是直接，但是呢，也有帮到和谐的。其实讲间接，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是智慧的，无常想、无我想、不净想、过患想、舍断想、离欲想，这是观禅的。修行因为看清生命的真相而升起这种智慧，这个呢，它也是间接。但是却更重要，它会帮到和谐的。然后接下来最后我们看这个六种不衰退法。六种不衰退法。什么六种不衰退法呢？你看了 啊这个跟和谐非常有重要的。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无论公开或私底下都在深夜上，深夜就行动上，行动以慈爱对待同伴行，就是比如说我们分享食物啊，我们对他好啦，有些时候就是看到他手上拿的很重的东西，哎，我就帮你借过来，帮你拿啦，啊，这样子啊，你现在很忙很忙很累，我帮你拿你的工作拿来做啦，啊，这些就是深夜上的慈爱，口业上的慈爱，语业上的慈爱，讲的都是要好的，啊，讲的都是要好的。但是这个好呢，有时人家会误解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要人家好的时候，我们不忍心，我们要他成长，看到他犯错，那如果适当的时候你觉得他能够承受的时候呢，也应该给一些指正和纠正，这个也是属于慈爱的，要记得这一点。 语业上的慈爱，但是这个要有智慧了。意业上的慈爱，就是心里面想起他也要好的啊，不是说现在你表面上啊跟他笑笑笑笑，那翻脸呢，转过脸呢，就是往你起一个想法，人家会知道的，人家不是傻的，那个磁场也会感受到的。所以呢，意业上的也要以慈爱对待同犯心，意业身口意都要有慈爱，这个是和谐的重要。好，这个接下来看，诸比丘，对于如法所得、如法所获之物，你的来得到的来路是好的，即使只是薄食，只要比丘们不会在没有和有戒心的同犯心分享之前就享用它，诸比丘就可以预期比丘们会长不会衰退，这是和谐的，这是很重要的和谐。你要知道，如法所得、如法所获之物，即使只是薄食。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在僧团里面，你看到我们每次早上我们吃中餐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们是吸收这个西兰僧团的做法啦，就是即使是我们都是一起去自由餐拿的，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我拿到什么分享给你，你什么分享给我。其实这个分享对于托钵的时候呢，如果是吃托钵的时候呢，它变得更珍贵。以前我们在西兰森林的时候，跟了一个比丘，我们就是不是，那是一个沙弥，我天天有分享食物。因为有些时候呢，我拿到一大堆的 curry， 然后很辣或者是什么，然后你拿到的饭我又没有拿到饭，我只是我拿到很多水果你又没有，所以那个分享其实是非常棒的啊，分享食物有时候自己有好的分享给对方，所以这个是分享但是条件，这里有条件，如法所得，你不要拿不对的东西来分享。像有些比丘若他拿油，他用他自己的钱，他拿钱去买来分享，惨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当然不会去接受，那不接受惨了，会不会不和谐？没办法了。那你看后面佛陀怎么讲，所以如不如法所得，你以为你不如法的东西你好意去跟人家分享，其实这也是造成不和谐的。因为你来路不对不干净，你拿偷来的东西去给人家，你是给人家惹麻烦，对吧？所以呢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要如法所得。分享跟谁有分享？跟有戒心的同犯心分享，没有戒的不跟他分享啊，这个有智慧的，这在主哲学里面是一种智慧的啊。当然人道的救济会了，人道的救济是不管你有戒心没戒心，人道的救济，你倒下去你辛苦了你病了我都是帮你的。但是呢这种分享有一种认可的成分，所以如果那个人他的行为不可认可，你又去跟他分享，你其实在纵容他的不善，所以这是一点。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佛陀的管理学很特殊的，他是用这种方法来建立起那个内部的价值观，建立内部价值观。所以佛教的方法它不需要用处罚，它不用处罚，它是用一种方法通过提醒你你错了，那然后呢让你自己不好意思升起禅心跟愧心去做好的，是这样子的。即使是我们僧团里面的，比如说僧残戒也好，严重戒比较严重的犯戒，然后呢佛僧团里面的处理方式也是用宣啊，你去宣布啊，你向他宣布你错了，他都不处罚你的，这宣布然后呢让你升起惭愧心，然后呢让你以后有所约束，是这样子的。所以佛教用的那种管理学呢，是通过如果你没有做对，那我就不跟你交朋友了啊，不跟你靠近也不跟你分享，让你自己不好意思，让你升起惭愧心，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管理学里面很高明的一种方式，能够用不杀伤力的方法，用预防性的方法，让人们让僧团的成员走在光明的道上，是这样子的。好，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我们和谐的基础。我们读下去，大家一起读，这个很重要。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和无论公开或私底下都持守相同的戒，不破不裂，无染，清净，导向解脱，智者称赞，无污， 导致生定之界的同犯行共住，住比丘就给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就是说呢，同类才好相契，不同类的不要走在一起，不是不和谐，因为要走在一起本来就是不可能和谐，他连和谐的基础都没有了，和谐的基础都没有了，你不可能硬把它凑在一块啊！不要共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有一回，我们的一个地方的一组，我们的一组人呢，在微信上，他们说，师父啊，你要不要加入我们这个微信的核心群，在一起搞组，作为核心的组织。我说核心就不能谈了，核心的队伍如果里面全部人都要守五戒，他说有一个人他守不住五戒，我说不要，那我就不要进去。为什么？因为呢，如果他五戒守不住，然后呢，我们在里面讨论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免不了会讲到一戒，或者讲到守戒。那如果那个人他五戒守不住的，他会怎么办？他会觉得师父，你明知道我每天五戒守不住，你天天在里面讲戒，你在影射我，在让我难堪。他会恼羞成怒，倒是可能我的行为会让他恨。所以我说不要。如果你要让没有守戒的人走进核心，我直接就不要参与这个队伍。所以我们的队伍一定要基本上在我们的核心队伍里面都要终身守五戒的，他不能终身守五戒，那我们不要。你要做供养做布施 OK， 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来，即使是你要来修禅的那一段期间，你都要守得好呢你的戒。所以这是一点。所以这个是共住，共住也要有这个条件，不然就不跟你共住啊，这是一点。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础，戒是一个基础。第二个基础是什么呢？见解的基础。那大家一起读，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和无论公开或私底下都延续相同的圣见，导致依他修行者达到完全灭苦之见的同犯行共住，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啊，见解，这个见解就是依这个见解能够让你解脱的见解。如果有一个人他抓住见解，他讲我的见解也很好，但是那个见解是不能够帮到你解脱的啊。当然那个，但是不妨碍还好了啊。如果是妨碍解脱的见解，这个不能了，也不能共住，两样东西。戒美德就是美德，跟见解，见解不同呢，不要在一起。基本的见解不是说小小的啊，你觉得这个美不美，我觉得不美，这个不是矛盾的。但是基本的都不能够了，比丘们不要走在一起了，因为他肯定就不和谐了，他肯定就不是，一定有妥协的啊，一定有混在一起的时候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不要。但是呢，那难道我们这个自明心高就不能够爱护别人吗？会的。像我们有些时候跟不同派的，他的见解真的是不同，有时很离谱的啊，有一些派系他真的是离谱的啊，破戒都可以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呢，但是我们对他见到面的时候有没有和谐的相处？有，但是短暂的相处，不会跟你说我们长期的共住在一起，他会有矛盾的啊。但是呢，见面呢就是一种宽容啊。所以当我们讲和谐的时候呢，这时呢，我们就牵涉到一种智慧，这个智慧，我们指的和谐是怎样层面的一种和谐？牵涉到的是圈子，这个是其次呢，在领导学里面这是很重要的。这种圈子其实也是一种，或者可以讲是格局，也有定位的成分在里头的。格局和定位，一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圈子跟这个圈子跟这个圈子，他可能在一个，就在一个更大的圈子里面，可能这个更大的圈子是国家。那么呢，假使说这个最大的圈子是国家，比如说这个圈子是啊，比如说一个道场啊，或者是一个圈子，那么呢， 那不同见解的人，比如说在如果是以我们来讲，我们的圈子是什么？我们的圈子是一个道场。那这个道场呢，它就要有它的和谐的基础，它的戒和它的见解一定要确立。如果大家的戒和见解不确立的话，那它就很难和谐，它就在一个道场里面，比如说一个允许杀生的跟不允许杀生的，允许杀生，有一些宗教是允许杀生的，那么呢，允许杀生的家属跟我们在同一个道场里面呢，就有争执了，他杀你不杀，这个就很麻烦的。那我们讲不杀生，他讲杀生，他一定有很多矛盾，他就不能和谐，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在这个圈子里。但是可能不可能，他在另一个道场，他是另一个教堂，或者是教堂，我们讲教堂或者另一个教堂，可能吗？可能的，因为不碰在一起嘛。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和谐？可以啊。佛教的寺庙，如果说有可能啊，但是保持一个距离。如果很靠近的话呢，就要看那个法治怎么样，法律。如果很靠近的话呢，有些时候，比如说我这里是要修禅的，那你那边一直发到处噪音，那它就会有矛盾了吧？或者是你每天都有一个时间，天天都在念经，而且对外广播，那如果我们的道场是要修禅的，那就不能太靠近。太靠近的话，你就天天对他起烦恼，他肯定会有矛盾的。所以有些时候，除非一方面你硬硬的忍耐或者是什么，但是你的运作就不能操作了。所以这个人要分清楚。所以我们指的和谐是哪一种和谐？有一种是你跟我不同，但是呢 ，OK， 我们保持一个很美丽的距离，然后呢，谁也不碰谁，这也是一种和谐。但是要一起操作，那他就要有一起共同的共识，一起住在一起，一起生活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努力，一起团结。那么呢，这个和谐呢，就要看特别是修禅的群体，见解跟戒的共同点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要求的。啊，当然也有一种和谐呢，就是比如说学术界的和谐。听说根据那个玄奘大师他记载，在那兰陀大学，古时候的那兰陀大学里面，很多见解不同的人，那不同的派系，但是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纯粹研究学术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啊，这是也看你是怎么看待。如果是只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大学，那里面有不同的宗教徒在里面也没有问题的，他们纯粹是学术，他们没有所谓的一定要一起走，但是一起走向灭苦的道路，那见解不同，他就不可能一起走了。比如说今天一个法师他在这里讲，然后如果我让一个另一种见解的法师在这里跟你讲，批评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没有的，不对的，讲一大堆，然后呢就惨了。那呢，我看到是我的弟子受了这种影响，那我如果我要带我的弟子朝往灭苦的道路，那他受这种影响，我知道我教不了，那我要起来要破斥他，哦，他讲的是不对，然后呢就进入了辩论，然后两个导师在前面一辩论不合，见解相反，哎，你这样子违背了佛陀的教法，你在污染佛陀的教法，那么呢我再指责他，提醒他这个有业障的，他又讲，哎，不对，你又侮辱了佛陀的教法，那就产生弟子就混乱了，那弟子不知何去何从了，那你说会和谐吗？这个肯定不和谐。所以最好的就是，好，你有那种见解的，你自己建你的道场，你就在你的道场住，自己教，谁要去的，那我不负责，我不向谁被误导负责。但是如果在我这里又是我的学生，我给你出家，那么我们做戒师的是有责任保护弟子的慧命，所以如果我的弟子的慧命被另一个导师破坏了，那我又保护不了，那很矛盾，很多的矛盾会出现。所以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不是狭窄，是因为和谐的基础就是戒跟见解，在我们来说，是不是我们说很狭窄啊？谁胸怀广阔？不是的。如果你的目标是要让人家灭苦，那你这个道场的里面的基础一定要是能够灭苦的，不是不能灭苦，不能够自相矛盾的。所以这点也要记得这一点哦。好，那还有呢，让我们培养和谐的
很重要的成因素，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智慧啦，或者是相对好比了，不可以讲一样啊，好比 IQ 啦，好比啊，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情感啊，或者是情商啦，情感啊，智慧和情感，就是比如好比是 EQ 啦。那这里情感里面呢，我们讲慈悲喜舍，这些对我们的和谐非常关键的，特别是慈悲，这个是。然后智慧呢，特别是这个无我和缘起的智慧，因缘嘛。为什么呢？这个好，为什么这个人会不好？它是因缘嘛。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无我的缘起这个智慧，特别是至少思想上，你让你很能够接纳，它产生的效果就是这些词。产生的效果就是很容易接纳和谅解啊。智慧高的人很容易接纳别人和谅解别人，会将心比心，会站在人家立场想。那一个是情感，你情感你充满慈爱，你的心大家就很容易接触，人家爱心，所以说情感，当然舍心是他的基础，舍是慈悲喜的基础。那你又不妒忌，有喜心就不妒忌了嘛。所以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一开始和谐，你一定要知道人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人一定有很多毛不一样的，人一定有能力的不同，一定有他的善跟恶，有的人恶多一点，有善多一点。所以如果你要和谐的话呢，你当然有要有个基础，基础是见啊、见解啊、戒啊要一样，所以一定要有一些最低的底线，当然也要包容人家能够不做，他有些时候人家会犯戒，佛陀讲戒要一样，但是佛陀没有说不允许人家违背，违背了过后呢，有些戒是有的救的，有的救的就要给他机会，当然有一些是严重的是没得救的，那么这一辈子是不给你这个机会了。所以这点呢就要分了，有些是轻，有些是重，轻的就是有的救，然后就要去救，要帮他恢复他的戒等等。所以戒跟见解啊，这个是我们的大家的这个和谐的基础，很重要。如果没有，也不是说不和谐，但是呢，就不要走在一个必须和谐的处境。那算了吧，那就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吧，不要硬硬的凑在一块啊，这是一点。所以这个智慧跟情感，这个就是我们牵涉到我们的学法，我们的如理作义，这种种的我们平时所教的那些法，都是我们和谐的基础。今天只是从另一个层面讲解和谐，好，然后少一点自我意识，多一点忍耐，多一点包容，然后谅解人世间人就是不一样，人就是不圆满。我以前无始以来，我也曾经一定也有过很恶、很坏，或者是很不好的，一定也有的，所有的人都有的。所以今天我走在这里，我比较好了。比较优秀或者是比较善良，那也是因为训练而成的，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这种谅解，将心比心，我跟他只是跑，谁跑在前头谁跑在后头，善人跟恶人只是谁跑在前头谁跑在后头。所以你不要跑在100步笑那个跑瞧不起跑10步5步的人，不要。所以有这种谅解的心，那包容的心，原谅的心，那他就人就容易和谐了。那还有很多了，忍耐啊，这些都会帮到我们和谐的。所以今天给从另一个层面给大家了解，所以让大家会懂得我要重视和谐，关心和谐。所以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特别重视这一点。为什么？如果不和谐，我们连共同前进的步伐都不能了，我们连共同学习的基础都没有了，那我们怎么样？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走进来都是不圆满的，我们大家都不圆满，都不圆满。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啊，如果是圆满全都是阿罗汉了，所以肯定不圆满。不圆满的话，又要一起得到法学法，那我们叫和谐的共同的前进，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希望呢，在这个团体，我们大家都知道，要珍惜这个和谐，要培养和谐的美德，让我们大家能够在和谐中能够用功，让大家都能够在，虽然是不圆满，在不圆满中通过这个和谐的基础呢，我们能够一起前进。 然后呢，还有讲到和谐，有国家讲到破坏和谐，破坏和谐是非常糟糕的业的，非常严重的业的。你看呢，我们佛教里面讲五逆罪，五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让佛身出血，破僧团和合。这五逆罪里面呢，其实破僧团和合是最严重的。所以他的果报，如果是比丘在僧团里面搞分裂的话，他是下阿鼻地狱的。所以呢，这个破既然是这么严重，为什么会这么严重？破和合都很严重，因为他破坏了很多人的信心的。所以如果一个道场他有人在里面搅事，那么弄到人家对道场没有信心，对导师没有信心，而当然那个也是没有智慧了，导师是导师，道场是道场，个人的错误何必要去扯到导师呢？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而升起失去信心，他就失去了学法的机会，就走不进来了。所以其实破坏和谐有毁众生毁命的这个效果。所以呢，他你讲严重不严重？众生的慧命毁在我们的手里，你讲我们的业障重不重？所以他是很要不得的，所以不要破坏和谐。那相反的，如果你的心是促成和谐，消除误解，他刚好是相反，他是非常的殊胜的功德。所以要记得这一点，所以知道和谐的价值，知道和谐的作用，让我们大家珍惜这个美德哦。好好的培养，好吧？好，就这样子，然后祝福大家，希望我们大家不管在家庭层面、公司层面、团体层面、道场层面，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做一个心内心和谐，跟人家相处身口意和谐的一个人哦，让我们团体也能够和谐哦。好，祝福大家。好，发言回向，一当咩本样。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一当咩本样尼巴纳萨巴扎尤河都妈妈本样巴冈萨巴萨塔纳巴杰米帝萨比咩萨芒本样巴冈拉巴安都sadu sadu sadu。 单单在我们刚刚做的这个互相分享功德和互相请求原谅还有祝福顶礼这几种行为里面，都是跟我们的和谐息息相关的。多一点去领悟，它是让我们促成我们和谐，分享好东西，分享功德，然后互相请求原谅。就是一开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就一直会犯错，所以我们常常都请求原谅，天天都互相请求原谅，有意无意的我们冒犯犯错，我们请求原谅，这是要让我们能够在不圆满中建立和谐的基础。所以这个和谐不是在一个幻想的状态下和谐，不是的，不是假设大家都不会犯错的情形下和谐，我们的和谐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就是我们都不圆满，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和谐哦。